古人云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知错必改，乃为俊杰。这话一点都不假。人不是神仙，能说不犯错吗？不可能。从你嘎啦一降生到你死一蹬腿儿，人人都犯错。但是有错不怕有错，知错必改乃为俊杰。能承认错，面对自己错了能改，好人就够圣贤。就怕有的人明错了不认自己错，心里知道嘴还挺硬，总是找这个原因那个客观，这就不是俊杰。拿栾蒲包来说，知道自己错，痛改前非，追悔莫及，见大哥来请罪，以头触地，磕的脑门的冒血，声泪俱下。徐永海大好人受不了这个，也慢说徐永海换谁心也得软下来。徐永海眼泪也掉下来，老爸老爸，你这何苦，你快快家里的快打水给洗洗脸。老太太也忙着给上上药，洗了脸。栾蒲包哽咽着，大哥我对不起你，我就想掏心窝子把一肚子话跟大哥说说。老太太说边吃边谈，不，我渴，我喝水，我跟我大哥唠唠。盘着腿坐在炕上，一扑一解一五一十把上海发生的事全都讲了，最后把包拿过来，哥我可不敢侵吞财产，我留下一小部分，我没跟哥哥商量，因为来不及了，我做主了，应付上海丰泽园的局面，万一有花销怎么办，打不开点儿，剩着空架子，我好不容易摆平了，我把大部分金条给您拿回来，这是大家的血汗钱。大哥您看看，你光说没有用，怎么白话，怎么请罪，怎么磕头，不动真格的那不行。黄当当的一包子金条往这一摆，徐永海也知道错了，错怪了老八了。你这事儿弄的，我们到那儿红嘴白牙，到法院瞪着眼珠子告栾蒲包独吞财产，没的这事儿没有啊！哎呀，诬陷了好人了，徐永海追悔莫及。也哭了，老爸呀，哥对不起你，我是大混蛋，我哎怎么说呢，他们怎么吵吵怎么喊到法院白扯，因为他们不是经理，我是经理，法院势必得找牵头的人，老七怎么吵吵代替不了我，可我一去这事儿定案了，这不是我是罪魁祸首，我他妈真不是人，他真不是。他真的，哎，大哥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您这是打我？不，我糊涂，老爸，我糊涂。你呀，要说一点责任没有也不能，主要责任在我。你说哥俩互相揽过，这么一哭，这么一说，事解决了。过去啥样还啥样，甚至比过去还近。大哥，我对不起我那几个弟兄。您了，原谅我，我怕那几位弟兄不能原谅我，报我身上，他们不了解内情啊，这老七要不是带头也不能这样吧，你那几个哥哥的事报到我身上，明天吧，明天都到你家，教场头条13号到你家，我把他们都找去，把这个话说开了，完了咱一撤诉没事了，我们不打了这官司不完了吗？我谢谢大哥。到深夜栾蒲包回家书说简短，第二天下午在北京的除了丰泽园的老七没去，剩下都到了，怎么的呢，甄永才来了，常玉山来了，郑福祥都来了，跑出上海还有两位，剩下的弟兄都到了，徐永海一说大伙心里都明白了，栾蒲包当面赔礼认错， 金条在这摆着，跟大伙一说，哎，大伙心平气和。老爸呀，我们做的都有点过分，偏平偏心了。要这么说，这咱弟兄没有说的，就怪老七那么着程金堂，程金堂没来，先给他送的信儿。程金堂感觉这对不起栾蒲包，我折腾的太过分了，没脸见人了，他躲了。他不在，五星张、五星官当然不能来，他一个不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二一个五星官更害怕了，一听栾蒲包回来了，把上海的事还摆平了，无地自容，找地方藏起来了，不敢露面。五星张抹不开见面，为什么呢？一个不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远这一层，另外一个他也没到法院去，见着栾蒲包说点什么呢？你要说实话，把兄弟也抖了出来了，你不说实话，对不起栾蒲包，有些难言之隐，所以他也没露面。这都说开了，转过天来，大伙赶奔法院，到法院撤诉，那还有说的吗？我这官司不打了，原来是误会。结果这法院还挺缺德，不准。法院说话了，你们这里边有隐情，不准撤诉，这官司还得打。你说这不欺负人吗？什么原因呢？见着肥肉不轻易撒嘴，找这借口那个借口，这头不答应，天天上法院说我们不打了，官司误会，怎么不允许我们撤诉呢？这哪有这条理？那头不答应还有原因，这事儿就出自汪恩普的身上。汪恩普听着五星官给他送信儿，栾蒲包回来了，天天跑法院，这官司也不打了。汪恩普一听不打了，我前功尽弃了，不行啊，得叫他们打。这就一咬牙一跺脚，把金条银元拿出来，运动法院的人，告诉法院的人，这官司这家不打，你多缺德。人头要撤诉，他在暗中给使坏，因此这法院受了钱了。衙门口朝南开，要打官司拿钱来，不管你有理没理，都得给我进贡。这头吃着汪恩普，这头吃着栾蒲包，那头还吃着徐永海。你看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徐永海是原告，也是丰泽园的，被告是栾蒲包，也是丰泽园的。他这一吃吃谁？实质上还等于吃大伙的钱。就这么扯扯拉拉，扯扯拉拉，扯了好几个月呀。法院觉得大概也没有什么油水，捞的也不得灵了，这才答应撤诉。两败俱伤，汪恩普也没少花钱呢。等那头一答应撤诉了，汪恩普气的在床上折俩跟头，自己撤自己肥脸蛋子好几个嘴巴子，偷鸡不成丢把米，搬砖不巧砸了自己的脚背，你说他倒霉不倒霉？哎呀，弄了半天一场空，这钱说什么我也得捞回来，说什么我也完不了，得另打主意。他把五星官给收了，五星官哭啊，天天闹啊，我现在不能上丰泽园上班了，怎么办呢？汪恩普说怎么办，你偷着上我这上班了，我对得起你啊，将来你瞧哈哈笑，这事儿完不了，我给那个怀顺发电报了，叫怀顺回来，我们两个人好好想想主意，看怎么再谈论这栾蒲包。安爷他们不说，单说栾蒲包，事情摆平了，也撤诉了，也下了决心了，好好的把买卖振作起来。为时已晚呐、啊！姚德胜说的真不假呀，这一下打官司花了多少钱？比方说拿回十根金条来，比方说花了七根，还剩三根，大部分打官司全花了，哎，剩下这点钱可不多了。丰泽园剩了空架子，这是一；另外一个人心涣散。这一扯好几个月，谁能在这挺着？有的另投门路，有的叫人挖走了。现在的丰泽园80%的人都走了，过去150-160号，现在剩了30多人，门庭冷落，这是一。 第二，现在物价飞涨，入不敷出，你说你这买卖开不？你要开买卖就等于赔钱，开一天赔一天，不开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说关张了，就得硬撑着，剩下这三根金条还得往外接茬赔，怎么办？是走投无路。栾坡再精明，很难扭转乾坤，这个社会形势不允许啊，大炮咣咣响啊。那眼看到了49年了，49年10月1号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，国共交战正在激烈的时候，有几个上这吃饭的，也有不是那么多的，门庭冷落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栾坡帮赔的脑门子都绿了，唉声叹气。哎，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起死回生，遇上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这高人不说是诸葛亮也差不多少，按照栾坡帮的话说是救命的活菩萨。你看这人出现的不早不晚，这个人的出现还得感谢这俩孩子，一个是王义军，一个是施光安。那时候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买卖不景气，开门跟不开门也差不多少，门庭冷落，也没什么活可干。俩小孩上街去玩去了，在天桥玩了一天，晚上要回家了，路过新丰楼，新丰楼也照样支撑着，灯火辉煌的，客人也不多。正好路过新丰楼的门口，门前围着一大堆人，俩孩子正撑撑想要回家，一看吵吵喊喊的，不新丰楼吗？他们对那大猪头汪恩普印象极深，一看他们家出什么事，围那么多人。俩小孩好奇，挤在人群后头看，个儿小看不着啊。最后施光安出个主意，施光安说这么办，我骑你脖梗，你架着我，你有劲儿，行吧。王义军哈起腰了，施光安骑着他脖梗扳着他脑袋，王义军就起来了。哎，这回高了，往里一看，看清了，里头有一个是要饭的，穿的破衣啰嗦的，摘摘晃晃，是蓬头垢面。汪恩普叉着腰，脸蛋子都飞起来了，还是那么胖，正跟这要饭的吵吵。这要饭的声音极低，听那意思好像啊要吃口饭，哪怕剩的也行，汤水也可以。好像说过去是熟人，真格的我求你一回，你这点恩赐都没有吗？好像是这个意思吧。就见汪恩普大猪脑袋晃，滚，滚远点，臭要饭的，沾上你就是一溜皮，你赶紧走啊！我不认识你，走的早了还则罢了，走的晚了我雇人砸折你的腿，擦，一点情面也不顾及。大概这时间不短了，围了那么多人都在这看着，有的人就说汪恩普这人太不够意思了，太黑了，你这么大的买卖舍出点吃喝的算个什么呢？给要饭的还给一口呢，这人这么说好话，你说就不给，太黑。有的人就说这要饭的也是，你提过去干嘛？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，人家不给你也应该的，你干嘛呀在这没皮没脸的叨咕起来没完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石光安听了听那声耳熟，心说这要饭的在哪儿见过他呀？看后脑勺没看着脸面，一捅就下来了。王义军看不着，就问他咋回事。里边一个要饭的可能也不要点饭吃，汪恩普不给，还骂人，你没听见？骂人我听见了，谁呀？这人我听着耳熟，谁呢？正说着，老百姓散了。为啥呀？要饭的人转身走了。好好，我不说了。一转身一走，借着灯光 王义军和施光安一看他的正脸，这人中等身材，中等个儿，长得是白面净皮，人长得挺英俊，但现在狼狈不堪，满脸的油渍子，胡子头发都连棕了，穿的那么破，但是上身腰板还挺直，两条腿发软，一走道打晃。王义军小孩眼尖，一看呀，这不于先生，于先生叫什么名想不起来，哎，叫于心什么想不起来了，哎，对呀，那阵经上我们丰泽园吃饭去，是个大官啊，大伙都管他叫怪人，于先生怎么要了饭了，哎呀，于心不忍，又不敢说话，就见这于先生晃晃悠悠把破衣服拽了一拽，低着头往前走，举步艰难，路过丰泽园，抬头看了一眼丰泽园，没敢进去，又往前走了几步，扑通摔在那儿，人事不省。王义军和石光安也得回来，所以在后头跟着，亲眼目睹，俩孩子心不忍，特别是王义军，一看摔在门口了，师弟啊，你给栾掌柜的送个信儿，见人见死不能不救啊！你去说，我怕掌柜的说我，不可能，栾掌柜的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过来看看，于先生，于先生，一看于先生没死，还多少有点气儿，心脏还在跳。这时候石光安到里边给栾普包送了信儿，栾普包闻听此言，三步并成两步来到大门外。哈西摇起一看，啊，于先生，来来来，俩人出来，俩伙计抱头的抱脚的，有人扶着腰把这于先生接到贵房。栾布包有时候在这值班，有床啊，把他放在床上，快快去找医生，马上快来，哎哎，那个打盆水，打盆水，去找个剃头的啊，刮过胡子，梳梳头，我的柜里有衣服，拿出几套来，哎，快快都准备好了，哎哎，本来也没什么客人，光为这花子于先生张罗了，忙前忙后的，一会儿大夫来了，听了一听，号号脉，看了看，大夫乐了，这人没病，饿的。又渴又饿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话，饿成这样了，吃完就好，没事儿。哎，大夫说完走了，栾普包这才放了心呢，剃头匠也来了，刮了胡子，哎，头发给梳理梳理，换了套衣服，把剩下那东西卷不卷不给扔了。这人就是这样，一换马上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。